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各国追责中共，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各国追责中共。中共病毒大流行，在全球造成20多万人死亡，导致全球经济持续恶化。4月23日，加拿大麦克唐纳德劳里尔学院高级研究员舒瓦洛马朱达通过网络接受采访时说，这次的病毒是中共独裁者给世界带来的灾难。舒瓦洛马朱达说，正如我们所见，这场危机始于武汉。几个月来，由于中共的管理不善、沟通不畅、拒绝与世界通力协作，现在已演变成为一场全球性的大瘟疫和经济危机。我们都看到，早期中共严重缺乏信息透明度，掩盖中国国内疫情的真实情况，晋升试图向中国国内人民和全世界通报疫情威胁的医生们，还有不但不给予民众应有的教育与资讯，确保人民的安全与健康，反而镇压自己的国民。他说，中共还是个撒谎大魔，而他的欺骗，他们从来不会为其所作所为承担责任。他们还针对全球的产品供应链武器化，寻求利用贸易来获取安全优势，获取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这非常令人不安。
近日，加拿大国会议员麦克库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该对中共和世卫进行独立调查，追责其掩盖疫情真相造成的病毒大流行。同时，他建议更广泛地看待中加关系，重新考虑加拿大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库伯议员说，世卫组织需要回答的问题很多，因为从病毒爆发一开始，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就被证明是不准确的、误导性的和虚假的。而实际上，从所发生的事情中，我们唯一看到的真实现象是世卫组织对中共政权的屈从。库伯议员说，直到2月下旬，世界卫生组织才被中共允许进入中共病毒的爆发地武汉。那么，为什么世卫组织一直对中共政权报告的数据如此有信心？同时还存在一个问题，指责如美国、台湾等地早期实行对武汉的旅行限制，世卫组织在其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库伯议员说，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共政权知情不报的坏消息到底有哪些。他鼓励对此进行独立调查，并且表示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对中共政权处理中共病毒的做法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是恰当的。
世界各国正要谴责中共独裁政府隐瞒疫情真相，导致病毒在全球肆虐。4月20日，澳大利亚朝野两党一致呼吁政府就武汉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莫里森政府应要求在当日启动组建皇家独立调查委员会。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表示，对中共的透明度担忧已达到最高点。他称，由于中共隐瞒病毒的严重程度，令世界各国失去应对疫情的黄金时间。让世人倍感突兀的是，中共驻澳洲大使向牵头呼吁调查中共疫情的澳洲发出威胁称， 澳洲推动调查的行为可能招致中国抵制澳洲农产品。中国游客对是否来澳洲会三思，留学生的父母会考虑澳洲是不是送他们的孩子来上学的最好地方。澳洲外交部长佩恩立即对中共以经济手段胁迫澳洲的行为予以反击。他表示，澳洲要求独立调查疫情内幕合情合理，公开透明非常重要。澳洲联邦贸易部长伯明翰则强调，澳洲不会因此而改变立场。前澳洲工党领袖比尔·肖顿表示，中国在全球的质疑中一直闪烁其词，不敢正面回应。中国政府如果就如他们所说的是清白的，就应该允许全球开展此次病毒源头的调查，没有必要阻挡。用经济威胁调查对他们也是有利的。
4月27日，法国保守派共和党副主席纪尧姆·帕尔贴正式向国民议会提案，希望通过国际法庭追究中共在疫情中的责任。加拿大国会议员詹姆斯·贝赞也表示，国际上必须彻底调查中共在疫情期间的作为，加拿大可以运用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中共官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广东省汕尾市法轮功学员庄家昌、黄胜伟、吴义国、曾少兰、陈显镇，2020年4月9日晚，在庄家昌家学法时，被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连同新联派出所一帮人闯入绑架、非法拘留。庄家昌、黄胜伟、吴义国、曾少兰四人现已被非法转刑事拘留，陈显镇由于身体原因已取保在家。
北京顺义区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4月24日早上，顺义国保大队后沙峪派出所10个警察在家中绑架了周素霞与儿子刘阔，后非法关押在顺义看守所。派出所对家属表示，这是上面的命令。顺义区木林汉派出所警察4月26日早上6点多钟绑架东岩头村法轮功学员孙秀英、桂海华、王宗才、王如兰夫妇。派出所说是两会上级指示，当天晚上王宗才、王如兰回家，孙秀英、杜海华被送看守所，因疫情期间不收回家。
湖南省郴州市七旬老人雷安祥被北湖区法院非法判决3年刑期，并勒索5000元。雷安祥不服冤判，提出上诉，于12月13日宣布维持原判，未公开审理。20多年来，雷安祥多次被中共绑架关押，2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遭冤狱达7-8年之久。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医生程福荣、梁凤英夫妇是患者和家属们公认的好医生，3月9日被跟踪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至今已有1个多月，被非法批捕。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为迎接第21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继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69岁华诞，5月2日至3日，台湾中部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日月潭风景区的精园休闲度假村，以学法练功更加精进修炼的方式庆贺。多位学员交流修炼后身心受益，为自己及家庭带来巨大帮助的心得，认为能修炼法轮大法真是太幸运了，是此生最大的福报。
5月3日，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提前在小港、高雄公园、凤山卫武营两处举办活动，迎接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练功弘法后合照，双手合十齐声恭祝师父生日快乐，表达对师尊无尽的感恩与敬意。虽然中共病毒疫情仍肆虐全球，高雄学员配合政府防疫策略， 分批分地举办庆祝活动，并向民众展示祥和优美的五套功法，传递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抗疫良方的真相，吸引不少散步的民众驻足观看，了解真相。
5月3日，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花莲蔚蓝的海岸北滨公园，以集体学法练功交流的方式庆祝法轮大法日，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日，除了练功外，还集体学法精进要旨三，学法后交流心得，要如何整体协调、圆融配合、精进升华，即在讲真相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更有学员谈到了自己在讲真相时要如何做得更好，是因为自己感受到有一颗救人的心。
5月2日上午，台湾新竹市赤土崎公园传来优美祥和的音乐，新竹法轮功学员为了庆祝即将来临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同时恭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齐聚一堂展示五套功法，并交流修炼心得，期盼新竹市民借此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
5月2日，来自台湾宜兰县各乡镇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宜兰运动公园集体练功，并为师父祝寿。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学员们精神抖擞地演练五套功法，展示着法轮大法的祥和美好。每个人心底深觉温暖，沐浴在真善忍的慈悲法光中。
4月24日，部分荷兰法轮功学员们来到中共邪恶政权驻荷兰大使馆前和平抗议，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大法弟子残酷的迫害。同21年前一样，没有口号，没有喧嚣，当天悬挂的横幅上书写着中英文“法轮大法”，世界需要真善忍，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受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很多公司、学校、商店被迫关闭，但荷兰政府依然批准了荷兰法轮大法协会的请愿申请。由于人员的限制，十几名大法弟子参加了当日的活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1至4月疫情期间，89名法轮功学员被冤判。今年的4月份是425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的21年纪念日。在大疫期间，法轮功学员还是一如既往的善良、理性地向中国民众讲述着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然而，中共毕竟是邪恶俱全的魔鬼，在气数已尽、四面楚歌的形势下，还在迫害着为讲真相而付出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1月至4月，有8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判刑42人、2月份判刑18人、3月份判刑16人、4月份判刑13人。疫情期间，中共法庭肆无忌惮地破坏法律实施，审判不走法律程序，不通知家属和律师，非法秘密判刑。至今，有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律师都不知道什么时间开庭，判决情况都不知道。天津市南开区法轮功学员程桂英、程桂静姐妹被非法关押构陷近两年，被非法判刑。程桂英被诬判八年，勒索罚金4万元；程桂静被诬判九年，勒索罚金5万元。程桂英、程桂静和家属均已对判决提出上诉。河北保定73岁法轮功学员高金平被非法判刑7年。
北京各区县派出所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2020年4月份以来，北京各区县中共警察、社区人员大规模骚扰法轮功学员，非法搜查、抢劫法轮功学员的私人财物。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有的在严管登记表上填写是否修炼以及转化情况。据了解，这一次的大面积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因为中共又遇到其敏感日425，以及中共将在5月22日开两会。 街道派出所和社区工作人员上门骚扰，据说是上级的安排。在4月29日，中共公布了两会将在5月22日召开，已有法轮功学员被强行离开北京，并被告诉在两会结束之前不能回到北京。据了解，多个区县都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因疫情期间，大多数法轮功学员被以取保候审释放回家。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强制法轮功学员马作折磨。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强制法轮功学员马作，从上午10点至下午3点钟，每天马作4-5个小时，迫使坐姿正直，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不许闭眼。下午2点钟，迫使法轮功学员唱红歌。对不配合的，警察指使犯人杨旭等人进行拳打脚踢、非打即骂，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刑事犯人在警察的指使下为所欲为，看谁不顺眼就破口大骂。这些恶犯分为组长、帮教、包家。在长期迫害的恶劣环境下，有近80岁的法轮功学员承受不住这种痛苦，经常晕倒，出现血压高、心脏病、肚子长瘤，得不到救治。在以前家属接见时，有狱警监听监控，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不敢告诉家人被迫害的情况。法轮功学员好明媚，对被非法关押迫害进行申诉，可是狱警肖淑芬以种种借口推脱，什么申诉格式不对，或年前相关人员工作量大，没人接收，没人理你们等。其他法轮功学员向驻监申诉科写的申诉状也没人办理。
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封闭式迫害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21年来河北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一直充当协党的迫害工具，曾非法关押上百名法轮功学员，采用10几种酷刑和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目前在疫情期间，石家庄第二看守所完全处于封闭隔离状态，对被非法关押的多名法轮功学员不准家人送衣物送钱，也不准律师会见。目前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李冬梅、耿树兰，已被关押9个多月。石家庄市鹿泉法轮功学员张云、马素瑞，已被非法关押8个多月。石家庄行唐县法轮功学员杨焕平，已被非法关押6个多月。长夜将近，曙光已现，正义终将彰显。那些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级人员，赶快停止迫害，保护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
被骚扰时，请注意说话分寸和安全因素。最近，协党各部门、社区骚扰大法弟子的情况很多，大法弟子普遍给他们讲真相，但是协党人员上门来是为完成任务，是带着抓小辫子目的来的。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同时，不要回答他们的问题、问讯，他们问的问题都是有目的的，比如，你的资料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某某给你的？谁给你做的？记得不要配合他们回答任何问题。我弟有老同修夫妻被绑架了，中共警察问他，你家里的这些不干胶哪来的？他说，以前发剩下的，没用了，就放在那里的。问他，你老伴一大早就出去了，干什么去了？他说，讲真相去了。恶人问了很多问题，虽然他觉得自己尽量往轻了说，不希望给老伴带来麻烦，但是他的回答就成了作为邪恶取证的直接证据，而他老伴自己是零口供。建议同修如果不太懂法律，又看不懂太多法律的条款，说不清，那当有人来问话的时候，除了讲法轮功真相，其他一律不回答。同修要知道，不说话不回答问题是我们的权利，不是警察或者社区公司单位领导的问话，我们就必须回答。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 本周29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个政法官员的觉醒，大陆来搞，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使很多世人看清了中共邪党的本来面目，其中也包括一些邪党体制内职务较高的人，甚至其中有一些还是邪党政法系统中参与过迫害大法弟子的官员。我弟有位同修老杨开了一个店，每天晚上10点打烊，去年年底有一天傍晚来了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找老杨聊天，将近20天天天如此，老杨耐心地听他讲，待他讲完之后就给他讲一些大法的真相，时间久了老杨就断定他是政法系统的人。老杨在一次交谈中说，大法师父要我们尽可能地救所有的世人，包括那些迫害过我们的也要尽量救。也许是这句话触动了他，他走了之后很久都没有再来。没多久就爆发了武汉肺炎，病毒也蔓延到了我们地区，都以为他不会再来了，没想到他又来了，而且是在疫情正猛的时候。他说他刚去了一趟武汉，能够在武汉封控这么严的情况下来去自如，也能看出他身份不一般。老杨问他，武汉肺炎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官方报道才死了3000多人？他说，你认为死了多少？老杨说，听老百姓说得在公布数字后面加零，至于加几个零还说不准。他说，是这样，政府公布的消息都是假的。老杨又问，听说有个领导在武汉视察一个小区的时候，小区居民喊假的全是假的。他说，有这么回事，当时我就在现场，当时很多居民推开窗户这样喊，太假了，共产党真是太假了，共产党完全没有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纯粹是草菅人命，我这次算是彻底认清共产党了，麻烦你在大纪元网站上把我和我家人的党退了。随后讲了他连续多天来找老杨的原因，在他来店里之前，他们已经调查监控4个多月了，还安排当地派出所带着外地警察抄了一次家，因为师父的保护，在那次抄家中，大法书籍和其他同修刚拿来的来不及放好的真相币、真相资料就放在显眼的地方，他们到处翻就是没有看到。他说，我以前也不相信什么神不神的，这次疫情的发生真的让我不得不相信了，原来是准备在过年后开两会前对法轮功来一次大的行动的，没想到瘟疫发生了，计划被打乱了，也就不了了之了。老杨说，我给本转法轮你看吧。他说，我有，我在看，为了了解你们的动向，你们法轮功的网站包括明慧网我也经常看，以前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所以对明慧网讲的不太相信，尤其是那些在法轮功中发生的神奇事例，觉得怎么可能。我这次在武汉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我是真信了，一些武汉居民感染病毒居然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好了，真是太神奇了，这是我亲眼所见。前不久他又来找了老杨一次，见面寒暄后他问，你们知道为什么美国尤其是纽约武汉肺炎感染那么严重？你们师父刚发表的一篇叫理性的经文看了没有？老杨说，看了，当然看了。他说，你们师父说了，瘟疫就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的确是这样，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瘟疫也这么严重，他们不知道美国被中共渗透得多厉害，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就是被中共渗透的最凶的地方，我就亲自到美国执行过几次渗透相关的任务。他说，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敢于担当，敢于讲真话，你们的真相资料写得非常好，我也要像你们那样去做一些事情。
局级干部争着要翻墙卡片，大陆来搞，我丈夫是局级领导， 来我家的他的朋友同事大都是协党干部，这么多年来我也抓住机会和他们讲真相，他们要么只是微笑不吭声，要么摆官腔，就是不认同我讲的。给其真相资料随意的翻翻，随即又放在我们桌子上。前几天又来我们家，我就把同修制作的精致美观的和银行卡一样的翻墙二维码卡片分别给了他们一人一个，并且和他们说，这可是个好东西，能看到古今中外名人，特别是刘伯温对今天疫情的预言，更重要的是能找到防疫的妙方。有人随口说道，是不是又是你们法轮功的？我微笑着说，百宝网站什么都有，回去扫一下好好看看。这一次或许是受疫情的影响，他们比老百姓更了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们就把卡片装到口袋里了。昨天他们几个又来了，还没等我开口，其中一位说，你那个卡片真好，还有没有？再给我一个，我那个被亲戚要走了。另一个说，多给我两个，我的朋友也想要。我看他们这样争着要卡片，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和激动，我就告诉他们，要想长期看就下载安装软件，因为二维码有时效性，是因为协党封锁造成的。现在的人们很相信眼见为实，特别是这些协党领导，脑子灌输的都是党文化，自认为文化修养高，轻易不会相信别人的说辞和观点。通过扫二维码，他们不但能去自己看和说卡片内容好，而且又传给亲戚朋友，做到这一步确实不容易，再讲三退的事就很容易了。卡片制作美观一些，最好是面对面递给世人，因为现在的人戒备心很强，当你和他搭话时，首先看看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再瞧瞧卡是啥样的。曾经有人就说，扫一下对我的电话卡和银行卡有没有妨碍？还有的说，手机中毒了咋办？面对这样的，我们就要善意地和他们去解释。试想，如果随意地发放，他们轻易是不敢去扫一个捡起来的卡片的，所以还是面对面的发放效果比较好。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继孙立军之后又一酷吏下台。4月29日，中共司法部部长正式换人，由辽宁省长唐一军替代现任的傅政华。在2018年出任司法部部长之前，傅政华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打手。2010年，由江泽民派系成员、原北京市委书记刘奇一手提拔，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2013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2015年2月，又兼任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中央610办公室主任。从2010年至2020年的10年间，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在其任内被迫害致死，迫害法轮功是其主要罪恶。傅政华也被认为是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的始作俑者。他出任司法部长的这两年，中国又有多地发生维权律师执照被吊销或注销事件。傅政华曾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信，原是在北京公安局搞刑侦出身的傅政华，担当了至少10多年中共政治打手，被外界冠以狠角色之称。所谓狠角色，是指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维权律师等民众中充当着政治打手、刽子手、酷吏而出名。表面看傅年届65岁，到站下车，其颈部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国保局局长孙立军突然下台，能是偶然的吗？今日发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江泽民集团正在步历史上那些迫害佛法遭恶报的后尘，犯下的是逆天大罪，更严厉的恶报正在等着他们。历史上的深刻教训正在中共江泽民集团的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周本顺、张悦、孙立军等这些不遗余力的迫害法轮功的昔日当权者身上兑现着、验证着，因果报应真实不虚。傅政华的最终结局是什么样呢？ 人们将拭目以待。
无神论的顽石被击碎了。辽宁来稿。我丈夫今年70出头，是老转业兵，入了协党，转业到地方，当了警察。因为受无神论的毒害，不相信神佛，变得很现实，还有一套所谓的人生哲理，人不吃饭不行，没钱不行。近几年来，身体状况很糟糕，百病缠身，最严重的是肺气肿，肺大泡，两片肺叶没有好地方。一年多也下不了楼，从2017年至现在，每年都住院10几次，好不容易出院了，没隔几天又进去了，成了医院的常客，钱没少花，罪没少受。我修炼法轮功20几年，一身病全无，彰显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这些丈夫都亲眼所见，我多次跟他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受迫害真相，并举例讲大法去病健身有奇效，开导他，唤醒他真我的复苏。可他就是块顽石，不听不信。当我问他，你亲眼见我修炼法轮功后，医院治不了的病都好了，这是事实吧？我再怎么问，他就是不吭声，默默地抵触。2019年的整个冬天，他几乎都是住在医院里，直到腊月底才勉强出院回家。到中国新年这一天，身体支撑不住了，但一想今天是新年，儿孙们都回来了，别因有病而搅了大家的兴致，所以只好强忍着挺了一天。正月初一，病情加重，喘不上气来了，坐不下，躺不住，憋得两眼瞪得老大，倒气儿，同时还伴有高烧，一量体温39度多，情况很危急，我的心也急。因是疫情期间，他正好双叶肺已坏，又发着烧，如果去医院就诊，非把他当成武汉肺炎不可，那可就坏了，我们全家都得被隔离。因心中有事，丈夫又病着，前半宿我没眨一眼，丈夫被折磨的也没睡着。到凌晨1点多，也就是正月初二，高烧仍然不退，并随时会因喘不上气窒息而死。我急中生智，问他，你知道啥叫背水一战吗？你啥意思？他问。我说，医院你是别指望了，没别的办法，你就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求大法师父救你吧。他非常清楚自己当时的状况，求生的渴望使他用尽力气，用颤抖的声音从内心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说求李大师救救我吧。这个受邪党无神论毒害至深的匠人，终于冲破无神论的桎梏，在生与死的岔道口认同了大法，并一直默念着9字真言。到凌晨4点，2个小时过去了，他出了一身透汗，烧退了，胸不闷了，喘气平稳了。他说很久没有这么舒服的感觉了，他的心情异常兴奋，彻底地相信了法轮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无神论的歪理邪说彻底被击碎了。现在他的身体正在逐步恢复，他非常感激师父在临危时刻救了自己的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与中共合作等于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说起，作者郑岩。潘多拉的盒子出自古希腊神话，比喻会带来不幸的礼物。希腊之神宙斯给潘多拉一个密封的盒子，里面装满了祸害、灾难和瘟疫等，让他送给娶她的男人。这也许是一道人性测试题，也许还有别的深意，在人的境界无法想象神的安排。如今至5月1日纽约时间上午10点，这场武汉肺炎瘟疫全球检测出的感染者已高达333万3000人，死亡人数逾23万5000人。劫难当头，如果深入追溯一下，就会发现无论感染者还是死难者，在过去的20-30年中 都曾直接或间接与中共联姻。中共手里天文数字的经济利益，恰似一副让鱼儿闻声而动的诱饵，让全球多少国家、城市和个人抛弃了自由社会的传统价值，奋不顾身地去打开潘多拉之盒，直至遭受中共病毒对生命和经济的重创，才开始苏醒。第一部分，班农说，从中共那里获取的钱沾满鲜血。白宫前首席战略家班农最近在视频节目中抨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揭露过去50年来以基辛格为首的政坛精英和华尔街财团为了利益而屈从中共，所有和中共做生意的华尔街集团大公司和中共合作的智囊团手中握着的是沾满鲜血的钱，这一切都将真相大白。班农直截了当地说，全世界都会对你们进行审判。你们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你们也知道中共迫害维吾尔人、迫害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还有天主教、基督教，你们也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班农说，这些人很清楚知道每一个在中共暴政下为自由而战的人遭遇的苦难，但是他们却还屈从中共独裁政权，手上沾满了鲜血。班农在视频中特别指出，这不是种族主义，他针对的是中共政权。我们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而战，而中国人民生活在中共恶魔的统治下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数十年来，大家一直回避，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回避？为了钱，因为雇佣中国的奴工比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劳工可获得更高的利润。第二部分，美国疫情比中国严重是中共的宣传效果。至于说很多人困惑，认为在被中共严重污染的美国比被中共死死掌控的中国疫情更严重，那只是又一场淹没，是中共制造的数字所造成的又一宣传效果。首先，美国医疗系统先进，重视人权、珍惜生命的道德理念仍有相当的民众基础，此次对中共病毒的检测率也是全球数一数二。在此前提下，美国公布的全美死亡人数是63019人，而中共是以撒谎、人权恶棍、杀人如麻著称的。此次对疫情的掩盖造成了全球瘟疫大爆发。中共4月17日之前一口咬定武汉死亡人数只有2579人，4月17日公布了一个上调 50% 的死亡数字，声称只有3869例。中共制造的数字可能是真的吗？不可能。其次，在此次瘟疫的爆发地武汉，仅武汉一个城市二至三月的一个月时间内，殡仪馆就烧了至少20000多尸体，加上驰援武汉的40个焚烧炉，每个日焚5吨，以及偏远郊区和农村不经焚烧直接掩埋的，全中国在瘟疫的这一波袭击中的死亡人数怎么可能只有3869例呢？不可能。事实上，随着对中共真实面目的认识，很多国家已经不再把中共制造的虚幻数字算在疫情统计之内了，这对人类来说是这场不幸之中的一件幸事。第三部分，为利益养大中共，违背天意。3月12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在《华盛顿邮报》引用了川普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的话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为中共国防工业提供保险，这些活动使中共能够压制人民，殖民世界各国，更不用说那些实际上受到美国政府制裁的扩散活动或侵犯人权等劣迹。这话说得很对，可惜还是没有提到最最重要的关键词，法轮功。一，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本世纪最大人权迫害。事实上，20年来，人类社会最大的人权迫害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即对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的迫害。中共斥巨资掩盖和维持对法轮功的镇压，并以经济利益为要挟，对全球政要和企业封口，所造成的后果是，不但在中国大陆，就连在海外，在美国，许多政要、金融大佬、科技和商业精英， 一直不敢承认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只因为这是中共执意要打压到底的，而他们想通过与中共联姻获取天文数字的利益。1999年6月，中共前党魁制定了迫害法轮功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并动用全国的媒体、党系统、军队、医疗、教育、企业、公安、劳教所、监狱等等，试图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为了消灭法轮功，中共甚至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新商业，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打造大批移植器官名人、名医院、移植大国为诱饵，把本应保护民众的警察和军人变成杀人魔鬼，把本应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变成杀人魔鬼。20年后的2020年，迫害法轮功政策在中国大陆仍在实施着。当然，中共用了很多手段，让中国人沉浸在游戏、追金、色情、享乐中，尽量让人们忘记法轮功这三个字，忘记真善忍这三个字。遇到敏感日，实在不得不提起，也是抹黑、魔化、恐吓，目的是保持人们对真善忍的恐惧，担心如果正面对待法轮功真相，就会被剥夺所有的利益。二，法轮功屹立不倒，靠的是真善忍道德力量。一直以来，中共想打倒谁，谁就会被打倒。但是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中共从第一天就注定了失败。明慧网1999年的文章就宣布了这一点。支撑和造就法轮功学员和大法弟子的是宇宙特性真善忍，是真善忍的巨大道德力量，对真理的镇压从来就只能是一时，而不可能是永远。对真善忍的镇压更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明慧网从1999年至今，每天发布第一手法轮功学员的受迫害信息、修炼心得交流等等，就是法轮功在迫害中屹立不倒的一个有力明证。与此同时，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从开始到彻底失败的过程，不但锤炼了法轮功弟子，也无意中成了测试全人类道德底线的过程。一栋摩天大楼，如果没有稳固的基础，是无法屹立不倒的。一个国家，如果在道德底线上千疮百孔，与中共保持千丝万缕的合作，是不可能繁荣昌盛的，更有可能让神不能庇佑。中共必灭无疑，但是谁能不被中共裹挟到坟墓中去？选择权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手里，这个选择权是上天赋予每个人的，不论贫贱富贵，只看人心。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运动了，运动了，七八年来一次。作者玉清。运动了，运动了。电影《芙蓉镇》结尾，发疯的王秋赦敲锣喊着这句让人心惊的话。鲜为人知的是，这部影片经过多次审查才通过，运动了后面被删掉了一句话，七八年来一次。大家知道，中共建政后大大小小的运动不断，有人统计过历次运动中给人扣的罪名多达数十种。文革结束至今已有40余年，但武汉肺炎疫情中，文革漫画在网上重新回头。比如肩扛健康包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地表示，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在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漫画中，医师张宏文被人揪起衣领踩在脚下。被斥为美帝走狗的武汉作家在漫画中翘起了狗尾巴。爱国等于反美，与美国脱钩，拔剑吧中国人，诸如此类的极端言论在网上颇为盛行。清醒的人意识到，极端的文革习气从未真正褪去，只是隐藏起来了，遇到合适的土壤又冒出来了。就像电影中说的，七八年来一次。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90后的年轻人也会那么极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反思历史，没有清醒的、主动的、不断的去除共产主义邪恶因素对我们的侵蚀。 从1990年代东欧苏共共产主义倒台用了20多年时间，至近几年才从法律、社会共识、公共场所的标志等方方面面真正系统地清洗共产主义遗留的污垢。从1991年苏联解体直至2017年10月30日26年过去了，前苏联时期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方才落成。这是俄罗斯第一个全国性的此类纪念碑。普京出席了揭幕仪式，并向纪念碑献花。普京在发言中概述了当年苏共政治迫害的惨烈，强调这种罪行不可能洗白。他说：“我们的义务是不忘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重新认识历史，否定自己的过去，明白共产主义的危害。这是一个从个人到整个社会的精神洗涤过程。而在中国，人民一代接一代只能接收的只有仇恨、仇恨、再仇恨教育。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指出，传统政教教人向善，共产邪教则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的。虽然共产党也谈到爱，但这个爱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础上的。在中国，表现爱国的方式是恨美国、恨法国、恨日本、恨韩国、恨台湾、恨海外那些一心为国但却批评共产邪党的人。一、俄罗斯废除斯大林自编的教科书。相较于纪念馆、纪念碑，教科书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教科书具有权威性、传承性以及广泛的影响力。斯大林执政时期，亲自担任总编，编纂了一本《联共不党史简明教程》。1949年之后，中国人学的苏俄历史都是以此为蓝本编写的。进入21世纪，普京将安鲍·祖波夫编纂的《20世纪俄国史 ,1894-2007 作为俄罗斯11年级高中2年级学生写的历史教科书。该书还原了历史真相，用大量历史事实指控列宁创建的苏联原来是人间地狱。比如，列宁是依靠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提供的5000万金马克进行秘密策动组织，成功发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夺权后，列宁马上与德国和谈并签订条约。列宁有句名言：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列宁还说过，专政的定义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斯大林继承了列宁时代的残酷统治，与其同时代的其他5位苏共主要领导人如布哈林等全部被杀。列宁54岁死于梅毒，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有份遗嘱，斯大林对他说：“你再乱说话，我们就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说：“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知道我就是列宁的妻子。”斯大林说：“党说你不是，你就不是。”不久，他被关押，1939年不明不白地死去。二十世纪俄国史把20世纪20到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间。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二、撒谎就是为了保护罪恶。教科书的修改让人们能够看到令人震惊的历史真相，人们不由得要问一句：过去我相信的东西对吗？而中共不承认错误，利用其霸占的官方教科书、教堂，通过篡改历史，给中共的罪行洗地。比如，把人为制造的3年大饥荒说成3年自然灾害，对10年文革浩劫也是淡化处理。2018年，适用于初中2年级的新版历史教科书，删除了旧版《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一课。 把有关文革的内容与旧版《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合并，统称为《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对于文革原因，旧版教材中的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新版教材中删改为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文革一章的旧有标题动乱和灾难也被删除。论述文革影响时，新版教材还添加了一个新说法，所谓人世间没有一帆风顺的事业，世界历史总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中前进的。撒谎就是为了保护罪恶，方便继续作恶。与俄罗斯承认历史错误相反，中共的教科书中还在延续错误的说法，继续欺骗世人。比如仍将中共说成抗日的中流砥柱，将失败大逃亡的长征说成为了北上抗日进行的战略大转移。日军在东北，中共红军往南往西北逃窜时为了抗日吗？事实上，中共为了保护罪恶，方便继续作恶，一直在强化灌输篡改后的历史。比如每年举办纪念长征的大型演出，推动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的红色旅游，甚至很多企业都带领员工到这些地方进行红色教育。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掀起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的迫害。2001年，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被联合国认定为骗局，但现在依然出现在教科书中。如山东教育出版社将其被编入小学教科书《品德与社会》5年级上册，继续毒害涉世未深的小学生。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部分明白真相的老师们已经公开在课堂上把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的真相讲给学生，使很多学生明白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是骗人的。中共用中国人的鲜血来维持谎言，欺骗世人，将真话说成不当言论，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说成是有限的自由，制造文革式话语，组织网络暴力，宣传谎言，迷惑世人。罪恶见光是其死亡的开始，所以中共不惜一切金钱和黑暗手段，试图封住所有知情者之口。封闭太久，人们犹如关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突然一道光照进来，眼睛会感到不舒服。但人的本性是追求阳光的，阳光会给人温暖，给人健康和真实的希望。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被迫害后所误导的，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30日。2019年5月31日，我利用下班回家的时间到村庄讲真相发资料，被恶人举报，被绑架到附近的派出所。当时3-4个警察将我的胳膊拽住反扣，其中一人还用力地将我的胳膊再往上别一下。那一瞬间，感觉自己被像一个罪犯一样对待，面子心、仇恨心、报复心一下子上来，对绑架我的警察大吼大叫起来：你们这么多人对付我一个弱女子，你们不怕遭报应吗？绑架我的警察说：你一点也不弱。我听了一惊，心想：对呀，我有师父啊，我怎么会弱呢？接下来的强制采血、按手印、按掌印，我竭力的抵抗，但是隐约感觉已经陷入了一种常人式的争斗当中，正念出不来。之后，两个穿便衣的人过来要对我进行审讯，其中一人面相很冷硬，我心里隐隐的产生了一种怕， 怕他们行恶迫害我。当时的我虽然声调很高，但是内心正念是不足的。我又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内心急切的盼望通过告诉他们现在遭报的那些官员的下场来警醒他们，让他们停止迫害，放了我。那个表情冷硬的便衣说，你说的我都知道。他们没等我说完就去吃饭了，留下两个小警察看着我。他们吃完饭，还是那个便衣上前来，边给我解手铐边说，送你回家。我说，不用，我自己回去就行。结果他将我解开手铐的一只手反扭到背后，将我背铐起来。我被他们扭送到医院体检，之后送至本地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七天。我知道在整个过程中，我的话中缺少慈悲，一味地告诉他们坏人遭报的下场，怕迫害的心很重，却没有真正的为他的心。讲出来的话带有自己的目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是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又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对照师父的法，我真的很惭愧，修炼这么多年，一遇到问题还是用人的办法去争斗，而没有按照法在不同层次上对修炼人的要求用善去解决问题。事后我静下来仔细想想，在这次迫害发生之前，其实师父就在梦中点化过我，让我看到了一幕。我去乡村讲真相，被村里人举报，有人要来抓我，我转身就跑，接着就醒了。我知道我自己即使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利用他们来迫害，我会在法中归正自己，不需要旧势力用他们的那一套来考验大法弟子。但是这一段时间感觉学法没有什么提高，三件事按部就班的在做，但是做得很苦很累，好像在完成任务。在这种状态下的做事已经脱离了法，没有法的力量，自己也感觉心里不稳，但是表面还在维护着修炼人的形象，其实是那个后天形成的虚伪的假我在起作用。更关键的是，修了这么多年，气恨恶的因素竟然能这么轻易的能在我思想里行为上起作用，我感到很吃惊。平日我在常人中很少和人发生争执，更别提肢体上的冲突，自己觉得自己是常人中有涵养的那种人。而当面对被操控的警察强行绑架我时，尤其是肢体上发生冲突时，那种受侮辱、受屈辱的感觉让我觉得难堪，面子心驱使我以牙还牙，完全忘了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但是修炼人在常人中受到屈辱、受到羞辱的时候也不一定比这差，人与人之间心性中的摩擦，我说不亚于这东西， 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相当难的。这些年正式法中，虽然坚持着每天做着三件事，但是总结自己的言行所思所想与法对我的要求相差太远，实修不够，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没有摆好。其实师父早就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开示，作为修炼的人，你们既然知道自己现在在社会中所做的这一切，甚至于包括你的个人生活，都在修炼范围之内，那大家就更应该严肃地对待你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更严肃地对待你们这种没有形式的这种形式的修炼。而我始终处于一种做事和修炼分离的状态，个人生活中我行我素，身体上一直处于被不正确状态干扰，学法不入心，半夜十二点的正念一直没有重视起来，被困魔干扰的颠三倒四。不在法上修，做再多的事都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而不是修炼人的状态，长此下去就会出现假我未完成任务做事的状态，真我已经被埋没得很深了。我悟到，分清哪个是真我，哪个是假我，是非常重要的。能分清的同时，就已经在解体邪恶的迫害了。同时发正念，清楚哪个由后天的观念、自私、恶、狠、斗构成的假我，解体为私为我的旧宇宙的盘机制。针对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有针对性的对照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师父说，我们就讲最普遍的，人哪儿长瘤了，哪儿发炎了，哪儿骨质增生了等等，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握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发正念，清除身体各个空间中由怕心、思想业、色欲心、求安逸心、怨恨心、妒忌心形成的阴性物质场和灵体。梦中我看见在一个阴森的水洞里，一个王八模样的东西跑了，一个浑身毛茸茸的东西也跑了，我被从洞底救上来，我知道是那个被埋没的真我复苏了。正法修炼走到最后了，很多问题真的需要反思。阻碍我修炼提高的，是否是自身的许多顽固的观念？许多观念是否还被假我维护着，不想去掉？每天从学法中悟到了吗？做事是用人念在做，还是神念在做？求安逸心上来了，是否顺着其去了，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用本性的一面来正法。如果长期没有按照修炼人的更高标准来要求对照自己，本性的一面将越来越弱，真我会被埋没。个人修炼体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